请大家特别为他们的旅途平安来祷告，因为这个底特律那个地方是非常的机场非常的繁忙啊，常常遇到这种飞机延误的事情，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他们。那刚传道一直是在传讲这个马可福音，那这一个礼拜呢刚好是在这一段耶稣为小孩祝福。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因为平常我对这段圣经就觉得耶稣很爱小孩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结果没想到我昨天在读的时候，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啊。因为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遇到过很多的人事，让你很失望的一点就是说人常常不consistent， 就是说有时候他对某些事情很在乎，有些事情不在乎，他有时候他的原则不一定能够保持一定。但是耶稣是不一样的，耶稣在这里他讲他看到一件事情他恼怒了。你来看看这个这一节，你只要翻开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你来看看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呢，在这个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耶稣在那个时候正在跟大人们就是我们啊，你看看他谈论题目是什么呢？这些人说争论谁最大，在天国里面谁最大，我可不可以最大，他可不可以最大，那个甚至妈妈带着小孩子来说能不能让他们成为天国里面最大的，所以大家在这边争最大的。然后呢辩论可不可以休妻，可不可以离婚，要怎么样才能够休妻，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配偶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又谈到有谁有权柄来赶鬼呢，在这个赶鬼的事情上面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大家在争论你有权柄吗，我有权柄吗，想到没有，这些都是大人的事情。但是耶稣在这个繁忙之中，在跟门徒，在跟这些法利赛人这些人文士们来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有人，你看，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他突然发现这些人带着小孩子来要给耶稣摸他们，他发现门徒禁止他们，门徒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恼怒了，所以这些这么重要的话题他停下来，这么重要的大人的话题，很多的学问，很多的法律，很多的律法历史，甚至政治的问题，但是耶稣停下来，他认为这件事情他要花他的注意，他要停下来，他要处理这件事情。他在这个时候他认为这件事情比他讲的这些休妻的事情，比他在前面跟他们争辩天国里面谁最大，争辩谁有权柄赶鬼，来教导他们的这些事情，他认为这件事情比这些刚刚讲的这些事情都重要，所以他停下来，他跟这些门徒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前面他说耶稣看见就恼怒，耶稣很少生气的人，但是他在这里他放下所有的议题，他跟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边来。耶稣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次都提到他真的是很看重小孩子，为什么？我们今天来想想为什么耶稣看重小孩子，为什么大人的议题反而他要放下来，反而他要着重小孩子的议题呢？为什么他要恼怒这些门徒？门徒做错了吗？门徒为什么会责备那些人？你想想看，这么多大的议题在那边，是不是很重要？当然重要，天国谁最大，你这个事情要搞清楚，因为我们要知道要怎么样进天国，要怎么样得奖赏。离婚的事情重不重要？很重要，这是律法的事情，能不能休妻，这些大家都要知道。谁有权柄赶鬼，这个是神国的事情，很重要。你看看门徒要怎么做呢？ 看到这些小孩子，看到这些大人把小孩子带来，不要打扰耶稣，不要打扰大人在谈论这些重要的事情。天国在那个时候是大人的，天国不容许小孩子来打扰，天国不容许来打扰我们这些这么重要的议题。所以这些门徒觉得很对，他觉得哎，不应该来吵，不应该来打扰。我有时候看到这些小孩子们，有时候我们在节日的时候老师们带小孩子在前面表演，真的是很可爱。不管他们有没有在唱歌，他们在那边甚至都没有好好的站好，但是实在是很可爱。但是有时候你看到有些人好像不耐烦这些小孩子，好像觉得应该什么事情都要规规矩矩，要摆好，要怎么样很好的表演，你觉得心里面很难过，因为他觉得在教堂里面好像只有大人的，这些议题都是很严肃的。但是耶稣看的是什么呢？我们学习的是耶稣，耶稣是神国里面的主，我们要去的，我们的永恒的生命就是要跟耶稣在一起。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加来体会耶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他的看法是什么，他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为什么在这时候他把所有大人的议题都放下来？为什么这时候他这么的在乎这件事情，甚至发怒了，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原因就是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个门徒完全错了，这些旁边的法利赛人文士通通错了，因为神国要的是这些人。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今天来看什么样的人是小孩子，什么样的人才是回转向小孩子。我们都年纪太大了，没办法像小孩子了，是不是吗？没有，在耶稣的心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国的小孩子，但是我们要回转到那个单纯的信仰，单纯的信赖单纯的渴望，单纯的盼望，那样小孩子心态。我们来看看这小孩子在神国里面是怎么样。首先我们知道小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在诗篇里面127篇大家都很熟，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但是有时候我们很累了，我们上班很累了，我们有很多大人的事情很忙乱的时候，小孩子变成我们的负担，小孩子变成我们的绊脚石，小孩子变成好像很打扰我们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大人的事情，是不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要回想这么宝贝的神给我们的礼物，神赐给我们的产业，难道不比你现在完成一个报告，完成你一个在电脑上面一个 email 或者是这些或者是其他的事情更重要吗？你难道没有想到把这些放下来，听听看这个小孩子在你的脚前也要跟你讲什么，听听看他到底要跟你谈今天他所遇到的一个很小的事情。哎，这个小孩子我们今天荡秋千怎么样？我们在小孩子里的群 的小朋友里面是怎么样的情况？难道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事情放下来吗？有时候我就是有这样的情形，有时候我真的忙，有时候回到家里面还在电脑上面一直在做，有时候明天要有一个什么什么报告什么，还是忙。有时候小孩子就坐在你旁边就跟你讲话，我突然发现哎，我没有在听。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会很警醒，哎呀，真的是我在那个时候我的重点放在哪里，我甚至没有把我的这个一些注意让我的小孩子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能够听听他在讲什么。等到他到了一个时间，你让他讲他可能都不要跟你讲，等到他出了问题的时候，你敲敲房门他不愿意开房门，你愿意跟他讲的时候，你要千方百计的让他一直跟他讲，他才愿意跟你讲一句话。但是 当他在愿意跟你讲话的时候，你难道不应该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听听他在讲什么，把所有的注意力放下来，把你的手上的东西放下来？有时候我们 是太忙了，在这个时代实在是太忙太累，有时候就是每天忙忙乱乱， 有时候忘了我们的优先次序是怎么样。所以神也是怜悯我们的神，没有什么事情是太晚哈。所以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就是为他们祷告。当他们现在已经不需要你的注意力的时候，不需要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已经太晚，神还是愿意帮助你的小孩，帮助你的儿女，他仍然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他是我们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礼物，这个赏赐永远是永恒的赏赐。我们也在想说，这个小孩子可能什么都不懂，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在乎呢？我们主日学是 要这样子吗？我们就陪他玩一玩就好了嘛，玩一玩积木，到外面走一走就好了。但是在提摩太后书有一段地方非常宝贵，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他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你从小明白圣经，你说我到现在这么大年纪了，我读这么多的，来教会这么久，读这么多的圣经，我好像都不明白圣经啊。但是在圣经里面说，提摩太，你从小明白圣经。难道圣经是一本很艰难的书吗？圣经要用科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是去研究吗？是的，是可以的，是有些人专门去花时间去研究。但是圣经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书，圣经就是信，你信神，你就是明白圣经，你就是明白天父，明白他的心意，明白他在我们 生命里面的作为，他的计划。所以提摩太，这保罗跟提摩太讲，你从小明白圣经。提摩太是不是把这些都背熟了，知道这些所有的律法，所有的神的这些规法律吗？他的教训吗？当然不是。但是他说你从小明白圣经。所以从这里我又觉得说，我们有时候是用大人的思想，用我们个人的思想来解释很多的事情。圣经并不难懂，可以教的，小孩子从小是可以教的，可以让他明白圣经，只要你让他知道有一位爱他的神。那怎么样让他知道有一位爱他的神？就是从你自己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有一位爱我们的神，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他的美好的旨意在里面。那么这样子的话，你的小孩子也能够从小明白圣经，不是太小，没有太小，你就是把你的信仰，把你的你对神的认识，就从你的家庭，从你在教育，在小主日学里面，你就表现出来，你就让他们知道有一位爱他们的天父。所以在这里保罗对提摩太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么小的提摩太，他说你从小明白圣经，你有得救的智慧。不要小看小孩子，他们是能够明白，他们能够有得救的智慧。甚至耶稣在今天的这个例子里面，他所行出来的，在教导我们，反过来的，我们要学习小孩子，他们得救的智慧可能比我们还多，他们明白圣经的程度可能比我们还多。因为我们用我们很多大人的思想，用我们的很多思考 理智去研究去研发，但是神要我们的是什么？一颗单纯的信心。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来看啊，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这边也是一个另外的例子。所以我刚刚讲过说，我发现我们人是不容易一直保持一个原则，但是在耶稣所行的，他在世上33年，他的讲话，他的行为很一致， 从来没有矛盾的现象啊。在马太福音第21章第15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这个奇事就是前面他在讲有瞎子有瘸子到他跟前，他医治他们了啊。所以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看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他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在这个例子里面，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的神殿，那么在那里有瘸子、有瞎子瘸子到他跟前，他医治了他们。是祭司长和文士，他看见什么？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些奇事，他们没有来相信耶稣，他们反而很恼怒，然后又看见小孩子在店里面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越来越生气，说你没有听到他们这样子喊啊，在教会里面怎么可以这样吵闹呢？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赞美的话在婴孩和奶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神看重的是那个单纯的信仰，是那么单纯的赞美，没有一点私利的思想，没有一点其他的意念，但是他看重的是那么单纯的心，单纯的心。他反问他们说：难道你没有听过，你难道没有念过这个圣经所记载的吗？小孩子的信心你可以知道的，有时候爸爸回来，他去就冲过去抱着腿啊，像我小孩子，我们刚刚有了一个小孙女，非常非常可爱，有时候看到baby 我们儿子进来，那个小 baby 就是这样摇摇晃晃的，就哇冲过去抱着两个腿，你可以看到他这么小的个子在那个 baby 的前面，就是很小的，就感觉上一个他大概是抱了一棵大树啊。所以那种信息，那种敬仰啊，那种就是这是我爸爸啊，一下子冲过去就抱了。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好可爱，真的是让你忘记世上的一些烦恼，就看到一个很单纯的生命，单纯的美丽，真的是很美。这个今天我们看到马可福音，我的感觉就是它显现耶稣一个很美好，真是 beautiful 哈，美丽的一个品格，耶稣一个美丽的品格。因为他在一下子，他在这么多重大的议题的里面，他放下，全部放下来，他说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国正是这样的人。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18章，我们就从第一节看到第六节，马太福音第18章第一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门徒问的是谁是最大的，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耶稣的回答说：你们可能都进不了天国了，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连天国都进不去了。他还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没有回转像小孩子的，你不要说在天国里谁要变最大，连天国都可能进不去了。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假如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不但进天国，而且在天国里他是最大的。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他们的看法完全相反，完全违背耶稣的心意。他们想的是，这些小孩子太打扰耶稣了，啊，不要来这边打扰我们谈论这么重要的议题。但是呢，耶稣说，凡接待我。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他们在那个时候不但没有接待小孩子，他们是把小孩子评到在这个群人里面的外面，他把这个小孩子评除在这个议题里面，因为他们现在很重要，他们在谈论这么重要的议题，小孩子不应该进来，不应该来吵啊，不应该安静。但是在这里说，凡为我的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真的懂了神的心意？我们是不是真的看到神希望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放对了我们的优先次序？在这个下面有第六节是一个很严肃的一节啊，凡是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这个小子，这个小孩子，这样单纯的信耶稣，但是呢，假如成为绊脚石了，还不如把大磨石放在他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样子的严肃的话，这么沉重的话，我们要警醒，因为耶稣很少讲这样沉重的话，耶稣很少恼怒，但是在这样子小孩子的这件事情上，他从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事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非常的忧心，很急这样的事情，他很恼怒这样的事情，他很不高兴门徒处理事情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对小孩子，有时候我们要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失去了那个赤子之心，我们是不是失去了那个样单纯的信心，反而我们应该常常想反省，然后用小孩子来当作我们 的例子榜样。因为我们看到小孩子这样子的开他的嘴巴来唱这样可爱的诗歌的时候，我们应该想自己，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张开嘴巴，我们是不是很快乐的来唱诗歌来赞美神，还是我们只是看着字，我们都懂每一个字，我们也是嘴巴张开，我们也在唱，但是有口无心，是不是这样呢？有时候我就想到大卫，以色列的王，这么的受这么贴近神的心意，神这么喜爱他，为什么？其实有一个例子我们都看到了，耶稣那个大卫打仗回来，他在约柜前面跳舞唱歌，他就在那边跳舞回来的时候，他的王后，他的妻子从那个高高的这个城门上看到，他就看清他，这是大人的做法。哎呀，这个一个国王怎么这个样子啊，应该很有国王的榜样，很有国王的威仪，怎么跳舞跳成这样子？但是神看中的就是他那个赤子之心，大卫也是没有看中他这个，说是王要有一个王的样子，他就高兴，他就愿意赞美神，他就是高兴在神面前他跳舞，他就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但是大人看的就是看不起他。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第十节，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再跳一下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我一直在看这个启示录啊，就发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教会都有一个使者，就是天使，他们在神的面前。那这个事情在耶稣讲里面，他说他们的使者，小孩子都有使者在神的面前。 我们也要当心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讲的，我们给他们看到的，我们的榜样是不是反而是绊倒他们的人呢、啊？我们大家翻到彼得前书好吗？彼得前书第二章，在圣经的后面，彼得前书第二章，假设两段上下两段圣经的话，是在336页。我们从第二节来读，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好，我们这两节啊，我们常常也读到，就是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小婴儿是出生就是哭啊，那他要喝奶，你给他喝奶，他就很满足，哭哭吃了吃了就睡着了。那么他爱慕这样子的奶，就是耶稣把他当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他就用这个为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我们有时候在查经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反省自己？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不那么渴慕读圣经？我们就是把它当作一本书放在那边，然后有时间看一看，还是说我们真的是有个渴慕的心，就像婴儿要一定要吵着要吃奶一样，一等到一直要哭到等到你奶给他，他才会安静下来，然后吃完以后就很满足，他就睡着了。有时候我们假如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你真的是很难用话语来跟一个人讲说，这个圣经真的很宝贝，这个圣经真的是很多的亮光，真的是能够解脱你心里面对人生的一些问题。但是很奇怪的，只要他尝过主恩的滋味，他自自然然他有一个渴望的心，他就想要去读，想要去看，而且觉得很满足，觉得常常看到亮光。你来看看前面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成为一个渴慕灵奶的人，也有一个方法，就是把那个罪除去。有时候我们想，一个小孩子慢慢长大了，也是会慢慢学会说谎，学会跟学会抵挡这个权威啊。学会不顺服父母，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很多很多的罪恶开始进入他的心里面，因为我们大人有时候也做得不好，也是把一些说谎的啦或者是互相之间的争吵啊，就表现在小孩子的面前。小孩子在这个社会上，在家庭里面，在各个地方，他所受到的影响常常不是很正面的。所以一切恶毒、诡诈、假善、嫉妒、一切毁谤的话除去以后，我们便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你祷告神，神听你的祷告，你一次一次的见证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神听你的祷告，不是只是对空气讲话，你就随时爱祷告，你就随时爱读圣经，因为你跟他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然后你的生命也越来越能够抵挡这些恶毒、假善、嫉妒、毁谤。但是你也有发现，真的这些事情不是在这里看起来好像很严肃、很可怕，有时候你诚诚实实的来看，难道不是吗？我们不是有时候朋友在一起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讲这个讲那个，难道不是诽谤的话吗？不是嫉妒的话吗？不是假冒为善的话吗？有时候我们一天，只要一天，我们回想，难道我一天真正没有讲过诽谤的话，没有讲过假善的话，没有讲过嫉妒的话，还是 我每一天都不知不觉里面也是讲很多这样不好的话， 也得罪了神。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到小孩子出生这么纯净，这么善良，这么的单纯，这样的信赖父母，这样子的一个心，真的是我们应该渴慕的心。所以耶稣也在他的小时候十二岁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他在上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跟去听到还问到，结果他父母就找不到他，结果回来找他，他说我不应该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但是他知道他听不懂，他知道他的父母听不懂，他还是回去了。圣经里面说他仍然回到他父母的身边顺从他们。所以耶稣从小他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这个 小的呢，他小孩子呢，他仍然，他即使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仍然回到他的父母身人肉身父母的身边顺从他们。然后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这个这段圣经里面，我突然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边有提到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放在心里。为什么神把耶稣放在这个家庭，是有原因的。你看看这个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情都放在心里面，他在教养这个小孩子的时候，他知道他不一样，他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当父母的，我们在教养小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客观，有时候在想神为什么把他放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家有两个小孩子，我们真的是天天感谢神把这两个可爱的小孩子放在我们家里面。我们难道没有发他们脾气的时候吗？我们难道没有很真的是恨不得打他一下的时候吗？是有的，很多。我们也要自己很不好，我们也生气 发脾气，而且惹他们生气的时候，但是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求怜悯，让我们真的是越来越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好的礼物，而且要我们负担这个养育他们的责任。所以教养儿童，我们刚刚讲小孩子是可以听得懂的，小孩子能够明白圣经的，小孩子是可以得到拯救的，小孩子是天国的一份子。甚至我们要更加警醒，我们不回转向小孩子的时候，反而是我们可能进不了天国，反而是我们在外面要哀哭切齿，因为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懂了，但是我们失去了那个单纯的信心，单纯的仰望的心。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箴言里面也看到说，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教养小孩子，神给我们这么好的产业，这么好的恩赐，我们就是尽我们教养的能力。那到底怎么样教养的才能够合神的心意呢？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个责任太大，我自己都不完全，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小孩子长大不受我们坏的影响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没有那么多大道理要我们怎么样做一个 perfect 完美的父母。我们其实神都知道，神很怜悯我们。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七节，在前面民数记，后面生命记，第六章第七节，旧约224面，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原则，怎么样养育儿女，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特别喜欢他说的殷勤就是殷勤。有时候我们 很殷勤的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在教养小孩子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字，一个词哈、啊，殷勤。什么叫殷勤呢？就是你随时想要去做，你在随时坐在家里头，你坐在家里头，在吃饭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一起看书的时候，坐在那边聊天的时候，行在路上，我们一起去吃饭，一起去郊游，一起去去看朋友，行在路上，躺下，有时候我们在也许去 camping 哈，或者是做什么起来躺下都要谈论，你有机会你就讲，你就是很殷勤勤的跟你的小孩子讲，有一位天父爱他，神在我们人生里面怎么样的一个计划。所以殷勤就是我们教养小孩子的，我们自己殷勤的读圣经，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就能够殷勤的跟他们讲，有这样一位天父，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计划，每一个人在神的心里面都是这么宝贵。我们也不要想说我现在不是小孩子了，我没有小孩子那么宝贵了，没有，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神的心里面，我们都是那个小孩子，只是我们自己已经失去了很多起初的爱心，我们失去了那个纯净的信心，很单纯的仰望的心，很多的事情把我们都挡住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耶稣给我们又是一次的榜样，他恼怒他的门徒，因为这些门徒阻挡小孩子来他的面前，因为他认为这件事情比他们谈论的休戚的事情，谈论天国谁最大的事情，谈论谁有权柄赶鬼的事情更重要。他认为这个小孩子的心，小孩子的行为更是天国所需要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像小孩子一样，但是我们也要在我们所耶稣赐给我们的身旁的小孩子，是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孙儿女，或者是我们主日学的学生，不管在或者教会里面其他兄弟姐妹的小孩子，我们都要在他们孩童时期的时候让他们更加认识神，也许就能够借着你一个很慈祥的话，借着你的一句话安慰他，他从他的哭泣里面，他从他的得到的这件事情里面，他认识了神。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一个动作，一句话，一个眼神，很多小孩子在很多的小节上他们都注意到了。我们要学习小孩子，我们也要保护小孩子，我们的每个责任就是要带每个小孩子，能够神放在我们旁边的每个小孩子都带到神面前，这就是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责任。而且我们也要经由认识小孩子来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失去了耶稣原来所宝贵的那个爱，纯净的心，纯净的信心，纯净的爱慕，是灵奶的心。最后呢，有一个经节非常的宝贵，在箴言诗篇后面，箴言的17章第6节，非常宝贵的一句话，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第一句话是说子孙为老年人的冠冕，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觉得荣耀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好的子孙，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所教养的子孙，他们的成就，他们的行为成为我们的荣耀。第二句话呢，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我们的行为正直，我们所做的是好的善举，是儿女的荣耀。所以神是给我们的子女，我们是他们的荣耀。等到这个子女长大了，他们成为正当的人，在社会上做好的事情，对的事情，他们的行为就是我们的荣耀。所以这个小孩子不是 可以在报纸上登脱离关系就脱离关系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都愿意我们的子孙在圣经的教训灌溉之下，他们成为一个走得正正当当的人。我们也希望我们成为我们儿女的荣耀圣经实在是很宝贵，有这么多的教训，但是我们要有个信心，就是这个圣经其实是很简单，都是我们尝试有常常说这就是尝试，但是我们最困难的一件就是我们能不能行得出来。很多尝试的事情，很多简单的道理在圣经里面，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想真的是很难做，就像保罗说，我实在是苦啊，我实在是没想做的善事都没办法做不好的事情我反而去做，真的是求神怜悯，求神保守。我们只要跟神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这种后悔的事情就越来越少，时间也越来越少。真是感谢神他的话语我们今天因为高传道不在，所以我们就17章第6节，对，第六节。非常宝贵的一节圣经我们因为今天高传道不在，所以我们没有圣餐。那我们再重复唱那个390首，就是今天我们诗班唱的那一首，请大家一起起来，我们来纪念主，用这节圣诗。请大家起立，390首。让我们都来过命。